5月1号，诗篇49篇新译本1到9节。万民啊，你们要听这话，世上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不论地位高低，或贫或富，都要一同留心听。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我的心要默想明智的事。我要留心听，聆听真言，我要弹琴解开谜语。在患难的日子，暗中迫害我的恶人围绕我的时候，我何须惧怕呢？他们倚靠财富，自夸多财，但他们没有一个能把他的弟兄赎回，或把他的赎价交给神。括弧，因为他生命的赎价非常昂贵，只好永远放弃。第9节，使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连接第7节，他们没有一个能够把弟兄赎回，或把他的赎价交给神，使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那今天我们在默想就是第1节到第9节的时候，其实诗篇49篇是在鼓励信靠神的人我们会受到有钱的财主他们的权势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甚至会欺压到我们，那我们有这种困扰。所以呢，我们不明白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很有钱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为什么还这么的好像在今世活着，很兴盛很繁荣那我们好人为什么会受苦？所以呢这一篇诗篇是借着智慧传统的诗篇智慧，那我们就先提问提问就是在患难的日子暗中迫害我们的恶人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好怕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面临的困境但是面临这些逼迫的时候，面临这些打压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惧怕。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不用怕呢？那我们这两天我们要来思考，就是那些财主他们没有智慧，他们是愚昧的，他们以为他们能力很强，但是不管你再怎么有钱，在死亡的面前有一件事情是很公平的，就是穷人的家人跟有钱人的家人面临必死，然后死了比方说生病大家都死了。有钱的人并不能因为有钱他就让这个人免于一死，因为生命赎价非常昂贵，你是没有办法把他赎回或把这个人的赎价交给神，因为神他时间到了取走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人可以使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那穷人也一样，所以穷人跟富人都面临了死亡的一个必然性。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关于我们今生的确是会有财富的区别，因此社会地位可能相对来讲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是我们认为的所谓的地位高或低，或者是贫或富我们都要一同来留心听听听什么？听这位诗人告诉我们的话。也就是说诗篇里面49篇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这个智慧教导，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惧怕，惧怕什么？患难的日子有恶人来欺压我们，甚至我们也不需要惧怕未来不确定性，会不会有人来欺压我们，或者可能有人拒绝我们，可能生病，可能被伤害被遗弃那有钱的人他们会借着累积这个财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免于被伤害，免于被打压，免于被拒绝，免于被遗弃。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恐惧但是呢恐惧到最后，最终我们应该怕的就是死亡，死亡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至于痛苦，今生的痛苦， 不一定说只有穷人地位低的人才会痛苦，你那些有钱人在如此这般那地，你再怎么样世界五十强多么有钱，只要这个天气一变，你的财产立马就没有了，对吧？你生命也立马就死了。所以那些倚仗财富地位的人，虽然他们往往是骚扰我们欺骗我们欺骗谁骚扰谁，穷人，还有呢孤寂的人，还有呢年纪老迈的人，这些人是所谓的社会弱势族群，然后这些人偏偏又占了社会的大多数。因为就像金字塔，顶尖的人是少数，少数的人可能就是欺压的下面的人。但是呢，这句话就明明白白，第五节讲，我何须惧怕呢？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怕那些利用局势来加添他们的财富借着打压欺哄我们这些穷人也好，年迈的人也好没有力量的人也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因着一件事情很公平，就是死亡，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见朽坏，所以在这个死亡的面前，我们何须惧怕人呢？在患难的日子，那些暗中迫害我们的恶人，不管这些恶人地位多么的高，多么的有钱，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惧怕。所以我们需要惧怕的是死亡。为什么？因为死亡是我们人类共有的经验，不管有钱没钱达官贵人或者是平民小子有钱的人他不会夸口说他们是长命百岁，也许他们吃的喝的比我们好，甚至可能可以用一些营养品来延长他们的健康跟寿数，但120岁神划定了这个界限，他们必死。他们的生活可能非常的奢华，对吧？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永远活着，但其实呢，他们谁都不能把他们的兄弟赎回因为那个赎价是很高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就像我们接下来会思考第十五节，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势那样。所以呢，对于有钱人，对于欺压我们的人，我们何须惧怕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病痛当中，我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什么甚至失去了面子名声，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错，是别人的错，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可责之处的时候，我们失去这些亲人，我们应该感谢神。第一，如果伤痛辅导，就是要确信对方有没有信耶稣第二，对方信了耶稣，要他跟神之间的罪他全认了，他得罪人的他要也去承认，然后请求别人的原谅。然后第三，他也要给出原谅那些得罪他的人这三件事情好了之后，那干干净净的就问他人生该吃喝玩乐的，我的意思说在神许可的范围内，然后呢就开始准备照片啊、诗歌啊、自己的追思礼拜，就这样子的，就不需要担心了。那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感恩的，就是神必救赎我们的灵魂脱离阴间，所以我们不会下到地狱。因此在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的是把自己卖给金钱，做金钱的奴隶，那然后就拼命做工啊，甚至呢说谎啊、不诚实啊，去得到金钱啊，来买车买房啊，都不需要。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嫉妒那一些，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正正当当做生意，我们也不需要去嫉妒或羡慕那些所谓的比我们有钱的人。那教会有钱的人，当然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要看到死亡，看到他们不能逃脱神的审判，这个赎价非常昂贵，他们必须要教会里面真的信耶稣之后，要知道钱财是拿来祝福推动神的国，他们要去 在教会不止十一奉献，还有十二、十三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宣教机构、福音机构，他们要去奉献支持。还有呢，教会贫穷的、比较穷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制造，不是给他天天吃鱼，偶尔的救济是可以的，但长久要怎么帮助这些人？比方说，让他们出资出钱，让他们去学一技之长，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技之长找到工作，来稍微改善自己现在失业没有付不起房租等等的困境。而这些都是有钱的基督徒应该做的。然后呢，我们不需要去嫉妒那一些不信耶稣的人，又有钱的人，然后又打压我们欺负我们的人，都不需要。我们只想到在死亡面前大家都是一律平等的，因为一律平等，所以呢，我们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信靠他，我们灵魂不用下到阴间。是的，我们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也理解这个世界真的是从亚当堕落之后，真的是有所谓的在普遍恩典当中他们不感恩你的，他们会用你给他们的天赋才干不走正路的得到财富的，甚至累积财富之后反过来欺压那些比他们穷困的没有势力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不管怎么样，将来他们没有办法赎他们的家人，同时他们也赎不回他们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赎价的确是非常昂贵，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他们如果不信你，他们不可能可以有赎价交给你。因此我们为那些有钱有势甚至是欺压穷人贫穷人不公不义的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金钱的人，我们为他们得救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我们没有钱没有势没有权，然后遭受逼迫欺压的信耶稣的人祷告，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智慧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明智的事情，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发生的事情，以至于你跟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真理的箴言，每一个谜语的比喻，我们都靠着圣灵，我们能够被你真的是解谜那样的直接，我们的心版里有你的话，有你圣灵的解释的工作，以至于我们不惧怕那些患难的日子，不惧怕我们年龄渐渐老迈，不惧怕因此所生发出来所有没有力气这个我们的五官肺腑里面五脏肺腑会衰残啦会败坏啦会死亡啦然后没有健康的补品啦没有好的医生啦，主啊，我们不需要惧怕，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真的是肉体渐渐衰残的时候，我们没得可惧怕，我们反而感恩依靠你，然后搞清楚自己临终跟你的关系有没有正确，跟别人的关系有没有正确，有没有给出饶恕，有没有请求饶恕，到最后请给我们欢喜快乐的心去收集过去的照片开始自己给自己办追思礼拜那来预备这样的一个视频，请你特别让我们在预备的过程里面，当我们看到那些照片那些欢笑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我们归荣耀给你，然后我们带着期盼为那些如果已经信耶稣人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先走一步，我们将来可以添加再见。那些在照片当中没有信耶稣人，我们祷告祈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也信你，因此我们先走一步的时候，将来他们可以跟我们再添加再见。我们感谢你，死亡不能使你跟我们的爱隔绝，我们感谢你，死亡反而使我们更紧紧的感谢你，因为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死了，你又复活了，你买赎了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灵命真的可以被你赎回，我们 不会在阴间里面，我们面临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生命让我们长远活着，而且有一天你会让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衰残的肉体会复活，有新的灵体，那样的荣美，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